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了。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晚上几点睡觉属于早睡，早睡真的会改善身体，不妨尝试一下。小林前一段时间总是感觉自己胃部不舒服，稍微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腹胀，而且食欲也有所下降，总是感觉消化不良，吃了一些药仍然没有缓解的迹象。小林想，总是腹胀食欲下降有可能是胃癌造成的，赶紧前往医院检查。但是医生只是简单的询问了小林的一些情况，最后也没有开药，只是让小林回去之后多注意生活习惯，避免熬夜。谁都不会相信只要不熬夜就能缓解胀气等问题。小林抱着怀疑的想法每天晚上十点前睡觉，没想到没到三天胃真的舒服多了。如果正在听的你经常有胀气等消化问题，还有熬夜的习惯，也不妨可以试试看。长期熬夜身体可出现的问题有哪些呢？有些熬夜的人由于消化不良带来的问题也许不仅仅是胀气，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能平躺着睡，侧躺或者身体稍微一翻身，肚子就好像翻江倒海一般咕咕直叫，严重影响到睡眠质量。如果能够早睡坚持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也会得到改善，睡觉时肚子会变得更加老实，睡眠质量也会得到提升。经常熬夜的人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神经衰弱，简单来说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没有精神，依然想睡觉。白天工作时经常会感到疲劳以及浑身无力，晚上睡觉时想睡又睡不着，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每天晚上坚持早睡几天不一定能立即改善神经衰弱的问题，却会让自己的工作状态变得更好，白天不容易出现疲劳感，晚上睡觉时也不会再依赖手机或者电视来催眠，更不用听所谓的舒缓类音乐了。那么坚持早睡身体真的会变得健康吗？坚持早睡一个月下来，神经衰弱的问题便可以得到改善，记忆力也会有显著提升。长期熬夜的人不是玩手机就是处于繁重的工作之中，身体消耗的能量以及脑细胞的损耗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加上精神的持续紧张，记忆力下降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个月的早睡之后，记忆力是可以得到恢复的，由神经衰弱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会得到好转。坚持长时间早睡的人身体还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早睡身体能够更好地进入排毒状态，皮肤差的问题也可以得到改善，同时毒素排出也意味着身体免疫系统能够高效运转，促使免疫力得到增强，遇到着凉感冒等问题也会减少好多。 随着毒素排出的其实还有脂肪，这就意味着体重也能够得到维持。那么到底几点睡觉算是早睡呢？早睡从来就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很多人以为将凌晨一两点睡觉改为十一二点睡觉就是早睡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早睡的时间非常明确，十点左右睡觉才算作是早睡，超过十一点后睡觉都属于晚睡。人的睡觉阶段可以简单的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从开始睡觉到进入浅睡眠状态，最长可以持续半个小时左右。从浅睡眠到深睡眠的时间又不尽相同，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也不等。而深睡眠大多是发生在凌晨零点到三点左右，十点左右开始入睡显然是对身体最好的。长期熬夜的人不如早睡一段时间，会明显的感觉身体的变化，而且精神状态也会有所提升。当你养成早睡的习惯之后，相信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疫情观察，至少24国日增确诊超过千例，每1000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截至北京时间的12月27号晚上19时3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8,790,407例，死亡病例达到了176,6356例，包括美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在内的至少29个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都超过了千例，其中美国新增173,143例，印度新增18,732例，巴西新增17,246例。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超17万例，每1000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根据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12月27号早上6点30分左右，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1,937,1283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了339,632例。与前一日6点30分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73,143例，新增死亡病例1507例。美国人口普查局估算，截至12月的最后一周，美国人口将达到约 3.3075 亿人。而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周六26号下午，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达到了331,116例，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了1870万例。CNN 指出，这就意味着平均每1000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方面，英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3.4 万例，预计年内批准使用阿斯利康牛津新冠疫苗。当地时间的12月26号，英国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693例，新增相关死亡病例210例。英国天空网报道称，实际数字应该会更高，因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没有及时提交病例和死亡数据。截至目前，英国累计确诊病例为225,60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70,405例。日前，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 CRO 苏伯科透露说，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该公司与英国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疫苗的有效率为 95%。 英国政府预计，英国药监部门将于12月31号前批准该疫苗。再来关注一下法国方面，法国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首批新冠疫苗运抵法国。根据法国政府网站26号更新的数据，法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了255.864万例，24小时内新增3093例。不过，这一数字受到了传统节日期间检测量减小的影响。据估计，法国在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新增病例为12901例。法国累计有62573人死于新冠肺炎，较前一天新增死亡146例。根据法国巴黎公立医院集团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首批新冠疫苗已于当天早上从位于比利时的生产地点运抵法国，并由巴黎公立医院集团中心药房接收保管。这批疫苗的数量为3900瓶，内含19500剂。根据法国媒体报道，26号当天还会有3批疫苗分别运抵法国三个不同的地点。再来关注一下印度方面，印度新增确诊病例超1.8万例，系半年来最小增幅。根据印度卫生部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10187850例。在过去一天当中，印度新增确诊病例18732例，系7月1号以来的单日最小增幅。新增死亡病例279例，累计死亡147622例。印度联邦卫生部还表示，印度境内的新冠治愈率超过了 95%。 德里、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特伦甘纳邦和喀拉拉邦等曾受疫情重击的地区，现在每天的新增病例明显下降，这使得印度新冠病例总数在减少。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方面，巴西新增确诊病例超1.7万例，里约市年末限制措施升级。截至当地时间的12月26号，根据巴西卫生部发布的数据，巴西全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7465806例，确诊病例比前一日新增17246例，死亡病例达到了190795例，新增死亡病例为307例。26号，巴西著名旅游城市里约热内卢的代理市长宣布，进一步扩大对新年庆祝活动的限制措施，规定从当地时间12月30号零时至2021年1月1号早上7时，全市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禁止在全市的海滩使用音响设备，在部分时段内，公交车、小型巴士和部分商务车不得进入里约市。此前，该市已宣布取消所有官方新年庆祝活动，包括取消在著名的科帕卡帕纳海滩举办新年狂欢和烟花汇演等活动。在此之前，里约一直以举办上述新年庆祝活动而闻名。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的疫情情况，俄罗斯新增确诊病例 超 2.8 万例。卫星5疫苗可接种对象扩大到18岁及以上。根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网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俄罗斯新增28,28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305,248例，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552例，累计死亡54,778例。俄罗斯卫生部长米哈伊尔26号说，俄罗斯卫生部已批准俄卫星5号新冠疫苗供60岁以上人群接种，至此卫星5疫苗可接种对象扩大到18岁及以上。米哈伊尔说，60岁以上志愿者临床试验数据表明卫星5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验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26号告诉记者，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接种疫苗后会亲自发布这一消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脱欧疫情电商多重压力，英国百年购物街积极应对挑战。2020年年底，英国新冠疫情的多次反复以及升至最高防疫级别的限制措施，令商家在节与封中痛苦轮回。此外，脱欧过渡期的即将结束，令欧洲市场和客源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再加上国际电商竞争态势的日趋激烈，一重接一重的打击使英国零售业举步维艰。12月初，英国两大零售巨头阿卡迪亚和德本汉姆在一天之内先后宣布倒闭。英国经济分析人士指出，不能拥抱变革的时代，企业内部发展脚步滞后是根本症结所在，而疫情的显著影响，脱欧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加速了其最终破产的结局。那么，英国享誉悠久历史的商业购物街现在情况如何呢？记者近日走访了英国最古老的、有201年历史的伯灵顿拱廊购物街。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伯灵顿拱廊购物街全长只有不到180米，但确实是英国最长的复古购物街。街道保留了摄政时期的建筑风格，使其成为汇聚艺术与历史的地标建筑，同时也是英国购物文化的代表遗产。进入购物街可以发现，往年年底时人流如织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少量佩戴口罩、行色匆匆采买圣诞礼品的顾客。尽管伦敦处于三级封锁管控状态，但拱廊购物街总监说，2020是一场艰难并且具有挑战性的一年。他认为整个世界经济都受到了影响，绝对是这样的，特别是对于他们零售业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有 60% 的客户是国际游客，因为他们是伦敦地标性购物街，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客户。萨哈指出，2019年拱廊购物街的客流达到了400万人次。今年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国际旅行禁令以及英国国内两次大规模的防疫限制措施执行，使得前11个月的客流情况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70%。 萨哈女士表示，拱廊购物街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游客、旅客、顾客来自欧洲大陆。英国结束脱欧过渡期，最终与欧盟分手，尽管令客流量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但是他相信伦敦的历史文化和文化积淀会继续吸引欧洲旅客和游客。我们必须要看看脱欧之后的情况，之前我们有20%的客户来自欧洲， 因为我们代表英国的购物历史，具有英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我想人们总会来伦敦旅游，在伦敦市中心购物转转。我认为伦敦永远还是伦敦。脱欧之后，人们也会想来旅游和购物的。另外，萨哈还强调指出，在伦敦生活的200,000华人同样是拱廊购物街的主要客户来源。拓展与中资企业的合作，通过华人熟悉的社交平台架设沟通彼此的桥梁，是今年购物街的一大重点工作。是的，中国客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毫无疑问，购物拱廊的一些精品店由于缺乏顾客，特别是国际游客，因而遭受了相当的销售下滑。今年，购物街与海底捞餐厅合作，共同制作了融入中西文化的月饼，庆祝中秋节。同样是在今年，我们在小红书和微信上推出了中文社交媒体账号。据了解，购物街在2020年年初开设了微信中文公众号，八月份开设了小红书主体账户，特别是小红书开通之后，月均浏览量在130万。对于竞争日益激烈的电子商务，萨哈表示，拱廊购物街要勇于拥抱新事物和新平台，在购物历史文化和电商直播带货之间找到一条平衡发展的道路。电商推广绝对是一项长期策略，目前伴随着电子商务的进一步拓展，我们也在重新配置规划自己的官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发展的平衡点，在做直播带货的同时，确保购物街的文化和历史也融入其中。柏林顿拱廊200年的历史传承，希望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同样令消费者有着上佳的体验。聊到购物街未来的发展理念，萨哈总监表示，把购物街的文化和品牌故事做到与顾客家庭代代相传传承的有效融合，是他所规划的英式购物街的未来。随着当前客户年龄的增长，如何向他们的孩子介绍拱廊，如何把顾客家庭传承做好，这是购物拱廊的未来经营理念。每个品牌都有它背后的历史和故事，这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非常相似，这也确实非常关键。2天之后，英国因为发现变异新冠病毒而将伦敦地区防疫等级再度提升至最高的级别4级。在这种情况之下，非必要商店都会被迫关闭，希望拱廊购物街早日迎来真正解封的日子。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疫苗登场后，疫情还会有哪些变数，世界会怎样呢？全球进入疫苗时代，是否有足够的疫苗只是第一个问题。接种优先的顺序、剂量的选择、疫苗的储存、运输和分发，以及人们的接种意愿，每个环节都可能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同时也决定着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回到从前？疫苗终于来了，人类还有多久才能回到从前呢？ 进入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世界终于正式进入了疫苗时代。12月8号，英国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成为全球第一个接种疫苗的国家。美国也于12月14号开始首轮接种。纽约一名重症监护室护士在12月14号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推特上说，祝贺美国，祝贺世界。英美两国首轮接种的为同一种疫苗，是由德国生物技术公司和美国辉瑞医药公司联合研发的 RNA 疫苗。在11月9号，它成为全球第一个公布三期试验结果的疫苗，有效率达 95%， 远超预期。英美两国都是通过药监机构紧急授权的方式批准疫苗的接种。在人们迫切希望结束新冠大流行的愿景之下，这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暂时之举。美国在12月17号批准了由莫德纳公司研发的 mRNA 疫苗，有效率也高达 94.5%。 至此，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两款疫苗的国家。在美国接种五天后的12月19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亦公布了中国的疫苗接种策略。尽管此时国内尚未有任何一款疫苗正式获批上市。全球进入疫苗时代，是否有足够的疫苗只是第一个问题。接种优先顺序、剂量的选择、疫苗的储存、运输和分发，以及人们的接种意愿，每个环节都可能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也决定着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回到从前。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策略与经济学副教授陈曦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疫苗来临后的世界：每天世界上仍有两件事情在同时发生，隧道的一头是疫苗带来的光，它在不断扩大，但在另一头，死亡的黑暗并没有减少。第一个问题就是优先给谁接种。在英国，一位90岁的老人成为了第一名接种者，但是美国首位接种的则是一名护士。美国采取的策略是优先给医护人员接种。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医护人员约有2100万，全部接种完需要大约三周时间。此后，所有长期护理机构中的65岁以上的老人都将进行接种，这部分人群有300万人。陈曦解释，美国的医疗资源现在非常紧张， ICU 病床占用率已经达到了 90%， 但与病床相比，更短缺的是医护人员。美国进入第三波疫情以来，病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社区传播，不像三四月时那样可以在疫情严重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医护人员的调配，现在已经没法调动，医护人员就相当于下一步防疫的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陈曦说，因此相比于老年人，医护人员的接种更为重要。养老院爆发的聚集性感染一直是发达国家中死亡排名靠前的原因之一。在2020年2月到7月之间，英国新冠死亡人数中有 65% 是75岁以上的老人。因此，按照英国的接种顺序，将先给养老院中的老人接种，然后覆盖到其他老人。而且，英国对年龄分得更细，严格规定必须从80岁以上的老人开始，然后按年龄递减排序，5岁一组，优先级从高到低。德国华裔病毒学专家、艾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猛吉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欧美已经形成了社区传播，因此首轮接种疫苗的首要目标不是消灭新冠，而是尽快降低死亡率， 控制新冠在老年人群体当中的传播，减轻医疗机构的负担。在欧美一些国家，养老院中的感染人数一直在增长，而对医护人员的接种则是为了保障医疗系统的正常运作。至于中国何时开始接种疫苗，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时间表，但是根据南华早报报道，根据12月16号国家卫健委召开的新冠疫苗紧急接种动员与工作布置的电视电话会议中指出，中国将在农历新年之前完成5000万人的新冠疫苗接种，并将在1月15号之前完成第一针，2月5号之前完成第二针。据分析，中国首轮接种的疫苗可能有三款，即此前已经被授权紧急使用的国药中生公司的两款与科兴的一款，皆为灭活疫苗。与欧美相比，中国在内部疫情的控制上已经非常好了，目前的重点是外防输入。因此在12月19号的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说，中国的接种策略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主要针对部分重点人群，包括从事冷链进口、口岸检疫、船舶引航、航空空勤、生鲜市场、公共交通、医疗疾控等感染风险比较高的工作人员，以及前往中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去工作或者学习的人员，尽量减缓输入性疫情防控的压力。第二步是随着更多的疫苗上市和疫苗产量的逐步提高，尽快推进应接尽接。眼下对于英美而言，疫苗接种真正的难题是在几周之后，当医护人员和长期护理机构的老人接种完成之后，对第二优先接种人群的选择在美国有不少争议。按照美国疾控中心12月初发布的疫苗分配方案，第二阶段的接种是基础岗位的员工，如教师、警察、消防员、预警和公共交通设施上的工作人员。第三阶段是有基础病的高危人群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但这只是一个建议。联邦层面只对第一阶段的接种有强制要求，后续的接种次序由各州自行决定。在美国，与疾控中心的建议不同，已经有6个州将监狱犯人作为第二阶段最先接种的人群。新冠疫情在美爆发以来，多个地方监狱都爆发了群体性感染。截至12月2号，美国监狱中共有224397名新冠患者，有1534人死亡。此外，对于哪些行业属于基础岗位，哪些行业在基础岗位中被更优先的接种，不同群体有着各自的看法，相关利益团体也开始不断游说。比较活跃的有消防员团体、邮政人员团体、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糖尿病协会等组织，还有美国工会。目前教师是没有太大争议的职业，因为病毒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传播令人担忧。英国下阶段的接种策略与美国类似，在完成第一阶段降低死亡率的接种目标之后，第二阶段的目标就是降低新冠的住院率，并对提供主要公共服务的高危人群接种疫苗，包括军队、司法系统相关人员、教师、运输工人等。应该先救谁再救谁，怎样的策略才是成本收益比最高，各州的情况都不相同，做决策的难度也很大，既要平衡防疫和伦理目标，也要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安抚好公众，这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会影响之后的接种进度，陈希说。陆猛吉还指出，在接种优先次序的选择上，还要平衡好优先接种人群的数量和疫苗产量，如果缺口太大也不利于整体防疫，因为如果仅仅覆盖了一类人群， 而让别的人群等待太久，会拉长全社会实现群体免疫的周期。因此，接种策略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到本国的疫情传播和控制情况，还要看到未来的可及空间和整体接种效率。他说，比如要冷链运输人员接种，全国的这类人群一共有多少，可及的疫苗有多少，疫苗的有效性是多少，这些都要去估算好。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儿童和青少年是否应该接种。目前辉瑞疫苗设置的接种年龄是16岁以上，莫德纳疫苗接种的下限年龄设定为18周岁。目前辉瑞疫苗是唯一一款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进行临床试验的疫苗，试验从10月中旬开始，截至11月底。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共有400名16至17岁的青少年和100名12到15岁的青少年参加了临床实验，约 13% 的受试者轻度副作用， 87% 没有任何副作用。该医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说，到目前为止，给青少年接种的疫苗安全性和成人非常相似。那么要如何保证供应呢？辉瑞的疫苗十分特殊，对运输和储存环境的要求都非常高，必须在零下70度的超低温条件下才能长期保存，而一般疫苗只需要在2-8度。一般疫苗一旦疫苗被拿出，如果是超低温冰柜可储存6个月，但是在2-8度环境下只能保存5天，这给各国的冷链运输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对一些冷链建设原本就落后且地广人稀、运输时间长的发展中国家，仅这一条就将辉瑞疫苗的投用几乎卡死。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全球每年有超过 50% 的疫苗浪费，部分原因是某些贫困或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无法支持冷链需求。针对辉瑞疫苗零下70度的超低温储存和运输限制，目前各国应对的策略是每个地区建立多个免疫中心，相当于集中接种点，大多数是直接征用当地的大型医院。根据陆猛吉介绍，在德国的免疫中心一般是将医院的地下一层开辟出来，放置很多超低温冰箱进行储存，或者利用空间巨大的展会等场所间隔出很多小空间，类似方舱医院。接种者进入隔离间后，被医护人士问询、注射、观察和记录数据，一条龙服务。在美国也是如此，以纽约州为例，全州共有10个接种点，都是具备疫苗储存条件的大型医院。但是与德国不同，美国的医疗资源分布相对不均，并非所有接种点都可以覆盖完本地的首批优先接种人群，还需要适当的分发至下一级医疗机构，比如一些小型社区医院。沈希指出，并非所有社区的医院都有超低温冰箱，对一些条件不足的社区医院，医务人员必须在几天之内给社区内所有的需要接种的人群全部打完，这对医院的组织协调和调度能力要求很高，实践起来难度很大，对美国一些农村社区医院而言尤其如此。在拥有美国 60% 至 70% 以上人口的中部农村地区，地广人稀，运输时间长，农村医院的基础建设也比较薄弱，很多医院甚至只有一个医生，配套不足，过去几年也出现过大量农村医院关门的现状。他认为莫德纳疫苗储存和运输要求相对较低，只需要零下20度，可以在普通冰箱长期储存6个月时间，室温下可以保存12个小时，这对美国中西部的农村社区医院是一个利好。但是与辉瑞相比，莫德纳是一个小型创新公司， 其规模和产业链能力都远弱于前者，产量是有限的。陆猛吉指出，在后续的疫苗接种策略选择中，可以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选择拥有不同保护力的疫苗，具体到每类人群，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疫苗推荐方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何时恢复平静呢？正如陈征明指出的，新冠可能在未来演化成为季节性流行病，在九月到十月份开始接种疫苗，但是只需要对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接种。至于多久需要接种一次，是一年一次还是两年一次，则取决于疫苗生产的抗体、T 细胞免疫水平的持续时间。在陆猛吉看来，这就要求尽可能的全面的追踪每个人疫苗接种后的情况。德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套从上到下信息共享的系统，任何接种后的不良反应的上报都会出现在系统上，医院会对这些副作用进行评估，是否属于正常的副作用，亦或是严重的不良反应，是否和疫苗注射有关。当收集到一定数据之后，就可以判断这类情况反映出什么问题。这为后续疫苗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对疫苗激发人体内抗体反应的深入了解和接种策略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此外，德国还会对部分人群进行抽样追踪，比如在接种后的第14天或者第28天检测他们体内的中和抗体水平。多位专家指出，在明年夏天之前，即使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欧美各国的防疫策略也不会有太大调整。根据疫情的变化，可能对娱乐或者商业场所适度放松管控，但个人防护措施一定要保持。陆猛吉特别提醒，接种疫苗之后，病毒仍可以在上呼吸道复制并向外扩散。如果此时从呼吸道取样，仍会有阳性的可能，只是由于接种者体内有了抗体，因此病毒在继续进入人体后会被消灭。这中间有个时间差，这个过程中病毒可能传播给他人，而且病毒的传播力也并没有降低。他说，他建议，除非实现群体免疫，接种者在公众场所仍然需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否则因为接种而放松警惕，反而会带来更大范围的传播。疫苗正式开始接种，并不意味着各国很快就可以实现群体免疫。在本周，将有总计790万剂疫苗被分发到美国的各个接种点，但是等到真正打上疫苗，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延迟。由于两款疫苗都需要接种两针，因此790万剂能覆盖的人群只有395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1%。 美国是目前为止全球内预定了最多疫苗的国家。该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预计，最理想的情况，美国也要到2021年8月底才能初步实现群体免疫。在疫苗全球抢单中失败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则要等得更晚。对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而言，只要病毒还在任何一个国家流行，世界就无法彻底开放。而对届时已经实现群体免疫的发达国家而言，影响同样巨大。专家分析，至少在未来2到3年内，人类不得不和病毒长期共存。这个过程中，病毒的传播与疫苗接种将成为两种此消彼长的决定性力量。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2020年12月22号，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7731万，死亡人数170万人。美国的确诊和死亡人数仍居全球第一，确诊1801万，死亡约32万。英国确诊人数已经从全球第七升至第六，接近208万，死亡人数接近7万。陈曦说，没有人知道半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去生不生
以上就是本期科学与人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